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让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我们来一起分享主的话语。刚才我们已经稍微介绍过马太福音的作者，我们谈到从这些几位教父他们的著作里面所引用的所谈论的话，了解马太福音的作者是马太。那么关于马太这个作者他的生平事略呢，我们所知道的其实不会太多的，当然我们最能够找到的资料仍然还是从马太福音或者说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来看他。那首先呢，有关于马太他到底做什么工作，就是他在被召以前他的职业是什么呢，他是怎么被召的呢？我想这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马太福音，请看马太福音第九章，请我们来读第九节。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那这里很清楚提到这位马太坐在税关上。那马太坐在税关上，大概我们就知道了，马太其实就是当时候的一个税吏。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以前面介绍到这个新约背景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在罗马帝国统治底下是给当时候的犹太人在经济上有相当的一些自主权，他们可以自己来铸造他们自己的钱币。不过呢，就税收来说呢，那对罗马政府来讲是很重要的了，因此罗马政府就找了一些他们所辖管的这些国家民族里面的人来做税吏。马太就是当时候他是犹太人，但是被罗马政府把他找来作为收税的人。那么坐在税关上的意思呢，通常这个税关呢，通常都是在一条马路上的某一个地方，而这条马路的这个点呢，很可能还有别条马路也会接到这个地方上，特别是一种来往交通的要冲上，这是所以马太坐在税关上。那如果我们再比较一下其他的福音书的记载，或许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了解。请看马可福音第二章，从十三节这里说，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第27节，这里面记载是这样说的，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那么从这个三处经文从这三处经文的记载，我们做对照来看，你可以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那里看到一件事，所谓他们出到海边去，从哪里出到海边去呢？第二章的马可福音第二章的上文，你看到是加百农，也就是说，这位马太就是名字叫利未的马太，他是那个税官是在从加百农出来，然后会往海边去的一条路的一个路口上。那么按照我们今天如果你去到以色列，你到了加利利，你从加利利海的西岸，从提比利亚往北边走从提比利亚往北边走，那么绕过这个差不多到顶点往东边走的时候，你就会往加百农去。那么这条路其实就是当年主耶稣跟门徒们所走的路，很有意思的，这些路到现在还存在。不过呢，当然路面有很大的改变了，有最现代化的柏油啦，甚至有些地方是水泥了这样子的路就到现在还在。所以 我们可以大概可以找到当初马太所在的那个税官那个位置。那么这是我们对于马太的一点了解。那么他的工作呢，显然他是在加百农这个地方的税吏，因为这条路往北边去就可以往大马色，就是今天的大马色格，这条路往北就上山，越过山脉就往叙利亚可以走，而这条路呢也是往南到下加利利，到加利利呢这个往南到提比利亚往南边走，一个必经之处，所以税关就正好设在这样一个交通的要通上。所以我们就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马太他本来的工作就是税吏，而且我们从马太第九章第十节以后的记载跟马可第二章第十五节以后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位马太，这位本来是本名叫利未的这个马太，这个税吏啊，他在信了主以后啊，有很大的改变，就在他的家里请了其他的跟他同行的人也来听主耶稣讲道。所以我们知道马太他本身有个很大的一个转变，那么以后呢他就成了主耶稣的十二位使徒当中的一位。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请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三节，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那我们知道了，所以马太啊他的确成为主耶稣的十二个使徒。那么其他呢，如果你想要再看有关于马太的相关的一些记载的话，大概我们这样说吧，在福音书里面你只要看到记载有关于十二使徒的踪迹，你看到十二使徒同时出现的地方，基本上马太一定在其中。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还继续看到十二使徒的工作，虽然原来十二使徒中间的犹大，这个卖耶稣的犹大已经自己去上吊自杀了，但是后来神拣选了马提亚来代替了这个他的位置，所以马提亚也就成为后来十二使徒之一。那么这十二使徒，比如说你去看使徒行传，凡是记载到十二使徒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都跟马太有关，也就是说马太一定在其中。比如说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我们记得有许多的人因为听见圣灵降下来那个响声，就从各地聚集来到门徒所在的那个楼房，然后呢彼得就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那么彼得就讲了一篇信息。那么那里提到的彼得和十一个使徒，那一定包含了马太在里面的。那么另外像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记载了当时候十二位使徒因着他们要讲道，因着他们要传讲关于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做的事，所以他们在照管教会的事上没有办法顾及到当时候有一些说希利尼话的寡妇的需要的时候，就产生了教会的困难。那里也提到十二使徒，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马太一定也在其中。我想这样的一个原则，多少你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关于马太，这位马太福音作者马太他相关的一些的记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稍微看一看马太福音的信息哈。那我在上一次在前一段也是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我们这一次的课程是没有办法把马太福音从头到末了都查考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只能从它的重点信息的重点以及有关于它相关的一些结构的大纲来做介绍。那希望透过这些介绍可以帮助我们的同工们跟弟兄姐妹，你们可以自己来查考。那关于马可福音的部分我们会做比较详细的查考。所以关于马太福音呢，信息我们大概有几方面会跟大家来分享。首先请大家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启示，翻到了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这短短的一节的经文呢，提到三个名字，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一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一节经文成为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一个开场白。那么这个开场白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也就是说，当新约的作者被圣灵感动来写新约的书卷的时候，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不是在第一世纪突然之间神就把他的救赎主赐给我们人类，主不是这样做的。我们的父神乃是在整个历史上有做了一些相当的预备，有一些相当的预备。那么这个预备呢，就一直往上延伸，一直到以色列人的列祖亚伯拉罕，是从亚伯拉罕这里来描写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那当然这件事情在加拉太书里面有这样写，说极致时候满足，我们也曾经跟他介绍过，这个时候的满足啊，的确是有神在历史上的一些预备。那么这里就提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那我们跟大家稍微解释过，这一段耶稣基督的家谱，严格的看这个记录，请大家看第一章的第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假如我们是照着一般人记家谱的方式来记载，从第二节开始说，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这样等等。当我们一路写到了记载到第十五节、十六节，提到马但生雅各，雅各生约瑟，或许我们会很自然的就写了约瑟生耶稣。可是你注意到圣灵感动马太在记载的时候不是这样写的，他的确写亚伯拉罕生以撒，把这个家谱记载下来，这个大卫家族整个写下来。但是等到写到耶稣的时候呢，他却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我们可以很显然从这个家谱里面很快就看到，所表达的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目的不在于讲耶稣在肉身上和亚伯兰大卫那个一脉相承到了约瑟，然后从约瑟生出耶稣来，不是的。圣经这里明讲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而这一句话，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就是要呼应他后面所要描写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而且在这一章最末了第24节25节这样记，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想从我们刚刚选读的经文你可以看得出来，神感动马太，拣选马太成为这个福音书的这个作者。当他写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你看圣经是何等谨慎的把耶稣从约瑟生或者是从玛利亚生做一个非常明显的做了一个区隔，耶稣基督不是从约瑟生的，耶稣基督是从玛利亚生的，因为他是圣灵感孕玛利亚，也就是说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的，而不是从约瑟怀孕的。这样的一个记录，这样子详细的记载这件事，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透过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确实的知道一件事，他不是因着约瑟和玛利亚按照一般我们说人父母亲的同房 而怀孕然后生出我们的主耶稣，不是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要叫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从圣灵怀孕的，他的来源是从圣灵来的，而不是从人来的。所以我们的主，我们可以从整个圣经的记载来了解，我们的主是没有带着那个从亚当而来的那个救人罪人的那个罪性，是不会有的。那所以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文的记载很重要，在马太的信息里面所表达的这第一点。那当然这里提到说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家谱这个字在原文里面跟后裔子孙都同一个字，所以这个小字说后裔子孙原文都做儿子，那意思就是说亚伯兰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请注意哈，儿子这个词在这里你看翻成后裔也翻成子孙，这就是我们提到圣经里面在用一个词的时候，有时候它的用意是很广的，我们必须从上下文里面来了解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文在翻这个儿子这个字的时候，翻成亚伯兰的儿子我们翻成亚伯兰的后裔，而翻大卫的儿子的时候翻成大卫的子孙。虽然原文里面这都是同一个字 we all 讲到都做儿子，不无论如何我们就透过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到这里非常特别的。那么既然都用儿子这个字，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呢？我们提过透过这样一个词啊，你看到这是一个统一或者说是一贯的脉络，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到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这就是我们从旧约里面看到所谓关于这位弥赛亚的谱系，就是讲到弥赛亚有一个谱系的，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一直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因此啊，当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所要表达的不是讲到那个肉身一代传一代的那个家谱的用意，不是的。他所要表达的乃是说明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要把神从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个应许之约一直到大卫来把它成全出来，一直到大卫然后一直到耶稣基督这样成全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有这样的话，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记载，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一直到耶稣基督，这个家谱这两个字所要表达的是说明了那一个时代，要表明那个阶段，要表明一个阶段。那为什么这样看呢？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家谱这个字在旧约的创世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或者说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谱这个字是表明了有关于弥赛亚应许在不同的一个阶段的一个开始。那现在我们稍微从创世纪来翻开看一看，我们就可以有一些了解。请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二章，请看第四节，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这里有一个来历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跟家谱是同一个字。好，我们再看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这里提到亚当的后代，后代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跟刚才前面第二章的来历是一样的，那么他在其他地方翻译就翻成家谱。请再看第十章第一节，第十章第一节，挪亚的儿子闪寒亚佛的后代记在下面，这里又翻成后代。然后依序你可以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十节，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第二十五章第十九节，还有 37章第2节，你都可以找到这个字。那么最有意思的，恐怕我们可以来看创世纪37章第2节，我们可以做个比较。创世纪37章第2节，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父亲的妾毗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这里提到第一句话说，雅各的纪略记在下面。那这个纪略，我想各位弟兄姐妹同工啊，你一定已经可以猜测出来了。这个纪略这个词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家谱那个字，很有意思的。这里说雅各的纪略如下，就雅各的家谱是这样。可是呢，你如果读下去，你会发现他其实都在讲谁啊？讲约瑟。也就是说，原来这个家谱这个字，你看我们刚刚提到了，当讲到一个万有这个宇宙这个创造，或者说神所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它翻成来历，那怎么来的？是这样来的啊，这个家谱的意思。另外讲到人的后代，哎，也用这个字。另外讲到跟他有关的一些记录，跟雅各有关的记录，你看这是雅各的纪律，也是用这个词来代表。所以这个家谱啊，的确含义很深。而且呢，从刚才如果你一处一处，从创世纪我们刚才所提供给各位弟兄姐妹每一处的经文你都去看，你就会发现每一次用到这个家谱这个字，就指出有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开始。无论从创造天地，无论从亚当的后代，无论是挪亚的后代，无论是雅各的纪律，你看到这每一次提到这个家谱，它都是一个新的一个阶段的开始。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词在圣经里面的用法，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到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所提到的家谱，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了，的确马太啊讲到这个家谱，说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他所要表达的是说明这一位在应许中要来的那位弥赛亚，这个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旧约中预言的那位弥赛亚。现在从他开始，我们看到他的家谱，看到有关于他的一些记录，有关于他的一些记载介绍，关于马太福音的这个部分，今天呢就先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让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